旧五代史，薛居正等，薛居正等。天成四年春季正月初一人生日，皇帝亲临崇元殿接受朝贺，仪仗侍卫按照礼仪进行。幽州节度使赵德军上奏说，我的孙子赵赞年龄五岁，能默默背诵论语孝经，被推举为童子，在汴州参加介事。皇帝下诏说，都尉的儿子，太尉的孙子，能诵读儒家书籍，充分彰显了家训，不需要参加考试，特别赐予功名，应当赐予特别敕令及第，附在今年春季的榜上。戊子日，免除前一年因拖欠的秋税。任命左卫上将军安重阮为黔南节度使。壬辰日，回鹘入朝使节彻博尔等五人各被授予怀化司歌的官职后放回。任命北京副留守冯赟为宣徽使，兼判三司。戊戌日，禁止天下虚假，称是涉嫌。西川孟之祥上奏说，所属的刺史请求由我本道自行任命。二月乙巳日，王彦球上奏说，这个月三日收复了定州，获得了王兜的首级，活捉了契丹的托诺等2000多人。百官祝贺完毕，皇帝下诏定于本月24日车驾返回东京。辛亥日，任命北面行营招讨使、宋州节度使王彦球为运州节度使，加兼侍中。任命北面行营副招讨使、沧州节度使李从敏为定州节度使。任命北面行营兵马都监、郑州防御使张前昭为沧州节度使。幽州节度使赵德军加兼侍中。乙卯日，任命枢密使赵敬仪暂代汴州军州事。丙辰日，行州上奏说，定州送来的伪太子李继陶已经处置完毕。辛酉日，皇帝亲临咸安楼接受定州的俘虏和首级，百官列队在楼前宣读入部，礼仪结束后将王兜的首级献于太舍。王兜的四个儿子、一个弟弟、托诺父子二人都在世上被处以折刑。五代会要记载，尚书兵部在楼前宣读入部，宣读完毕后，尚书刑部侍郎张文宝上奏说，逆贼王兜的首级请交付有关部门。大理卿萧西府接受后带出，献于交涉。王兜的儿子和番将等人在开封桥被处以折刑。当时录部的文字类似于制敕的文体，大概是执笔者的错误，颇为有识之士所嘲笑。枢密使赵敬仪去世，追赠太傅。任命端明殿学士赵凤暂代汴州军州事。甲子日，车驾从汴州出发。丙寅日，到达郑州，赐予退休的左仆射郑觉20万钱。丁卯日，宰相崔协去世，下诏追赠尚书右仆射。东都留守太子少傅李琦等人奉旨到偃师县迎驾。当时李琦的奏章中有拜契丹之兄党、破真定之逆臣的话，下诏说契丹即为兄党，真定不是逆臣，李琦罚一个月俸禄。庚午日，车驾从汴州返回。三月甲戌日，冯道上表请求任命宰相。丙戌日，下诏皇城使李从灿被贬为房州司户参军，并命令处死。李从灿是皇帝的儿子。此前皇帝巡视汴州，留下李从灿警戒皇宫。李从灿因游览会结缘，酒醉后戏弄地登上玉榻。安仲会上奏此事，因此被处置。壬辰日，中书省上奏说，今后群臣内有请假探亲的，请酌情赐予茶药。皇帝同意了。乙未日，任命前运州节度使伏羲为汴州节度使。丙申日，下诏邺都、幽州、镇州、沧州、行州、益州、定州等州管辖内的百姓，除正税外，免除各种差派，因为讨伐王兜的战役有运输的劳苦。夏季四月初一庚子日，禁止使用铁钱。壬寅日，重新修建的广寿殿完成，有关部门请求用单漆金碧装饰。皇帝说，这座殿经过火灾，不能不修，但力求宏伟壮观，不需华丽奢侈。湖南上奏说，在石首镇打败了荆南的贼军。下诏在沿边设置场所埋马，不允许番部直接到达宫阙下。此前党项等各番部凡是带来马匹，无论优劣都说是上进，国家虽然约定价格给予他们，但计算他们的馆舍、粮食和赏赐，花费不可胜数。祭司认为耗损中国，于是停止了。壬子日，任命皇子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李从容为河南尹，判六军诸卫士。任命皇子河南尹 判六军诸卫势力从后为北京留守，任命河阳节度使赵延寿为宋州节度使，任命侍卫清军都指挥使镇南军节度使康义成为河阳节度使。契丹侵犯云州，癸丑日，契丹派遣纽贺美棱等人又率领他们的部署来朝贡，声称取回托诺等人的骸骨，并在北市被斩首。甲寅日，任命端明殿学士赵凤为门下侍郎兼工部尚书平章事。丙辰日，退休的谏议大夫檄文宣公孔邈去世。庚申日，命令王建立、孔循代中书直省吏回到藩镇并追回。壬戌日，幽州节度使赵德军兼任北面行营招讨使，镇州节度使范延光加检校太傅。戊辰日，中书省上奏说5月1日应在京九品以上官员以及各道进奉使请依照贞元七年敕令就位起居，永远作为常事。皇帝同意了。5月初一己巳日，皇帝亲临文明殿接受朝贺。丙子日，因夔州节度使西方业去世而停止朝会。丁丑日，大理卿李宝英去世。己卯日，任命中武军节度使所字通为京兆尹，充任西京留守。任命左威卫上将军朱汉兵为潞州节度使。已有日，任命黔州节度使安崇阮为夔州节度使，任命左骁卫上将军张温为扬州节度使，任命黔州留后杨汉兵为本州节度使。中书省上奏说太常寺确定少帝的谥号为昭宣光烈孝皇帝，庙号为景宗，但少帝如今不入庙，难以称宗，只称为昭宣光烈孝皇帝。皇帝同意了。丁亥日，任命凤州五星军刘后陈高为五星军节度使，任命新州威塞军刘后翟章为威塞军节度使。壬辰日，任命暂代尚书右丞崔居简为尚书右丞，下诏修缮天下的官署。丙申日，襄州上奏说荆南高从会请求归顺，云州上奏说契丹侵犯边塞。六月辛丑日，任命左散骑常侍姚乙为兵部侍郎。壬寅日，夔州节度使杨汉章移镇云州，任命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兼青州刺史张敬达为凤州节度使。癸卯日，任命前西京副留守张尊惠代理卫尉事务，充任客省使。国子博士田敏请求修缮四郊的祠祭斋事。丙午日，任命宜州刺史张万进为安北都护，充任镇武军节度使。戊申日，任命肃州团练使康思立为利州节度使。登州刺史孙元被停职，因为他在任期间无故征收赋税。下诏邺都仍旧为卫府，所有卫府汴州益州的宫殿都去掉螭尾，赐给节度使作为衙署。辛亥日，任命暂代朔方军留后定南军都知兵马使韩成为朔方留后。癸丑日，任命前潞州节度使符彦超为左骁卫上将军。下诏各道节度使的行军司马名位虽高，如果主帅不在，州中事务应委托节度副使暂代。又下诏藩郡所请求的幕僚及主事亲从人员全部以姓名上报。丙辰日，暂代京南军府事高从会上奏章自首罪行，请求恢复职供，并进献银3000两赎罪。壬戌日，皇帝前往至德宫，下诏京城空地，督促人们建造房屋，如果没有能力的人允许他人申请建造。秋季七月庚午日，任命前西京留守判官张伯为司农卿。壬申日，贬前左金吾上将军毛章为汝州长留百姓，不久赐他自尽，因为他在藩镇案中蓄谋奸计的缘故。甲戌日，御史中丞吕梦琪被责罚授予太子又赞善大夫，因为他曾借毛章的马。己卯日，任命工部侍郎任赞为左散骑常侍，任命枢密直学士左谏议大夫冲轨使严志为工部侍郎，并继续任职。岁州进献嘉禾，一经九岁。壬午日，任命给事中判大理卿事许光义为御史中丞。使馆上言说所编修的庄宗一朝事迹想命名为实录，太祖宪祖义祖命名为纪年录。皇帝同意了。五代会要记载天成三年十二月，使馆上奏说根据左补缺张昭远的状文，曾经阅读国书，见到义祖昭烈皇帝从元和初年开始，宪祖文皇帝在太和年间为王室立功，为国家效力。 太祖武皇帝从咸通以来，秦王尽力减贫多难，频繁立下大功，三次更换睫毛，两次安定金国。庄宗皇帝最终平定大鄂，拥有中原，如果缺乏编修，就会淹没失传。请求与本馆修撰一起，参叙条纲，撰写太祖庄宗实录。四年七月，兼修国史赵凤上奏说，奉敕令修一祖、宪祖、太祖、庄宗四帝实录，从今年6月1日开始逐步进呈。凡事涉及纂述，务必符合品题。承前御语的君主，行事才称为实录。追尊册号的帝王，简约文字只可纪年。所修的前见史书，现在想将庄宗一诏称为实录，太祖以上都称为纪年录。皇帝同意了。甲申日，任命前京南行军司马、检校太傅高从诲起复，授予检校太傅、兼侍中，充任京南节度使。丙戌日，荆州节度使李从敞一阵化州，任命冀州刺史李金泉为荆州节度使。戊子日，中书省上奏说，今后新及第的举人，有曾受正官及御署的，想按照前任资历顺序授予一个官职。皇帝同意了。壬辰日，下诏定于明年2月21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八月初一丁酉日，大理正陆阮上奏说，我见到春秋时节在文宣王庙举行试殿礼，而武成王庙久未按时祭祀，请求恢复常规祭祀。皇帝同意了。戊戌日，中书省上奏说，太子少傅李琦所撰写的霍焰威神道碑文不分真伪，是混淆功名，希望命令改撰。皇帝同意了。李琦是后梁的旧相，私下怀有感遇之情，叙述霍焰威在后梁的历任官职，不愿说后梁是伪朝的缘故。辛丑日，下诏，乱礼以来天下各军所掳掠的人口，有主人认领的，立即勒令归还。任命前清河县令袭西国公十亿三千户洋人举为秘书丞。御史台上奏说，主簿朱颖是前忠诚奏请的，应该随同听罢任。下诏说，主簿既然是正职，况且进入选门，明显出自朝廷恩典，应该完成考验，应当让他仍旧守官。甲辰日，任命宰臣冯道为南郊大理使，兵部尚书卢志为礼仪使，御史中丞许光义为仪仗使，兵部侍郎姚以为鲁部使，河南营李从容为桥道遁地使、客省使，魏卫卿张尊惠为修庄法务使。乙巳日，黑水朝贡使郭济等人率领部署来朝，授予归德司歌，放回藩部。丁未日，任命翰林学士承旨礼部侍郎知志告李瑜为兵部侍郎，职务不变。任命中书舍人卢瞻为礼部侍郎，任命兵部侍郎裴浩为太子宾客。土浑首领念公山来朝贡。戊申日，皇帝穿戴衮冕，亲临文明殿追册昭宣光烈孝皇帝。庚戌日，任命宰臣兼修国史赵凤兼判集贤院士，任命左散骑常侍任赞判大理卿事。几位日，高丽王王建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辛酉日，下诏，依照以往惯例，节度使戴平章事、侍中、中书令的都并列衔名在敕牒上，侧写史字。如今钱镠是元帅、上父，与史湘名号不同，马英守太师、尚书令，是南省官资，不应签署在敕尾，今后敕牒内都去掉。乙卯日，党项首领来朝贡。甲子日，皇帝前往金针观，改赐剑法大师、次子倪志愿为元会大师，就是武皇夫人陈氏。丙寅日，达达来朝贡。京城内有南州、北州，是张全义在光启年间所著。到这时，下诏允许人们依街巷申请城壕，任凭填平，建造房屋。九月丁卯日，中书省上奏，据宗正寺申报，一祖永兴陵、宪祖长宁陵、太祖建吉陵都在代州雁门县，皇帝追尊的寺庙在应州金城县。下诏，应州升格为望州，金城、雁门两县都升格为望县。辛未日，太常博士段于上奏，我见大祭祀就派宰相主持，中祭祀派清监主持，小祭祀则委派太主、奉礼，并不专门差遣官员，今后请求差遣五品官员主持。皇帝批准。癸巳日，颁制书，天下兵马元帅、上父、 吴越国王钱镠可撤销元帅，上父吴越国王受太师退休，以责罚其无礼。此前上将军乌昭玉出使两浙，将朝廷事务私下告知无人，还称呼钱镠为殿下，自称臣子，拜见钱镠实行跪拜大礼。等他返回，使傅留梅详细陈述了这些事，因此停削钱镠的官爵，令他退休。乌昭玉被交付御史台，不久赐其自尽。后来有从浙中出使回来的人说，乌昭玉并没有向钱镠称臣的事，是被留梅诬告，人们颇认为他冤枉。乙未日，下诏各道彻底查办两浙刚运进奉使，一并关进巡狱。冬十月初一丙申日，将吏部三权合并为一权，命令本司官员共同商量拟定助你人选，联名签署上奏，并且不得在私人住宅中助你官职。戊戌日，任命襄州兵马都监、守磁州刺史康福为朔方、河西等节度使、灵、威、雄、景、梁等州观察使。当时朔方将吏向朝廷请求主帅，所以命康福前去镇守。庚子日，任命右金吾上将军史进荣为左金吾上将军，左骁卫上将军符彦超为右金吾上将军，前黔州节度使李成约为右骁卫上将军，云州节度使张敬寻为左骁卫上将军，前化州节度使王景堪为右骁卫上将军。癸卯日，太常少卿萧院被责罚降授太子洗马，剥夺飞衣。萧院在南郊祭祀时与辞官一同饮酒，次日清晨还醉酒不能行礼，被御史弹劾。下诏新授朔方节度使康福率领10000士兵前往镇所。己酉日，班至恢复已故荆南节度使高继兴的官爵。辛亥日，升阆州为保宁军。壬子日，任命内客省使、左卫大将军李仁举为阆州节度使。皇帝驾临七星亭。丙辰日，下州进献白缨，安仲会上奏说下州违背诏令进贡，我已经制止约束。皇帝说好。退朝后，皇帝秘密命令左右将白缨进献来。当天皇帝驾临龙门。11月初七丁卯日，洛州水暴涨，冲毁居民墙屋。戊辰日，任命刑部侍郎张文宝为右散骑常侍。己巳日，任命尚书右丞李光绪为刑部侍郎。癸酉日，将曹州吉英县升格为次赤县，因为是昭宣光烈、孝皇帝温陵所在的原因。甲戌日，奉国军节度使王延炳加授监视中，这是应福建节度使王延军的请求。皇帝车驾出城到近郊，试验下州进献的白缨，告诫左右不要令安仲会知道。己卯日，冬至，皇帝驾临文明殿接受朝贺。癸未日，秘书少监于桥被发配到镇武长期流放为百姓，永不录用为官，这是被宰臣赵凤诬告上奏的结果。史官张昭元等人将新修的献祖、义祖、太祖纪年录共20卷、庄宗实录30卷进呈，皇帝赏赐他们器物布帛不等。五代会要记载，兼修赵凤、修撰张昭远、吕贤修各次增彩银器等。12月丁酉日，灵武康福上奏在方渠攻破野利、大虫两族300多丈，缴获牛羊30000。戊戌日，下诏凡是授官及封赠官告、举人东籍等所用费用，一律由官府承担。壬戌日，中书省上奏今后宰相在治斋期间不压班、不支印、不赴内殿起居，如果遇到国际刑事官已经接受世界，应该不赴行乡，并不奏报行杀公事。大祭祀治斋期间请求不开宴，每次遇到大祭前一天请求不坐朝。皇帝批准。